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2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正念，坚持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9号。由于我先生之前单位的股东们在经营理念上发生了矛盾与变故，先生不得不辞职离开了该企业，后来与其他新的同事合股投资开了一间小工厂。为了能把工厂维系生存下去，不得不从家里拿出部分积蓄来给工厂开发新产品与资金周转，而且先生为了减轻其他股东的压力，一年没有拿工资，家庭所有的支出全部都从积蓄里支出，自家刚买的新车也无偿的拿给了工厂用。一，弯心透骨，去利益心。因为之前家里的经济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没有什么特别的生活顾虑，先生在原单位的工资也比较可观，所以在利益问题上没有触及到本质。当从家里拿出那么多钱时，我的心里一下子就受不了了。在中国，任何一个民营小企业要想生存是非常难的，不管开发的新产品申请了什么专利，只要在市场上好卖，马上就会有工厂略微改动产品的结构，抄袭主要的内容后就变成他们的产品，恶性价格竞争导致市场价格混乱，随时都会有倒闭的工厂出现。加之现在的竞争这么激烈，投资风险非常大，所以我内心的落差非常大。虽然我每天也在看书，也在学法，但是内心根本无法平静下来。这个利益之心时时都在冲击着我，每天都在煎熬中过日子。后来因为工厂外贸需要有人跟单，受工厂整体成本的影响，暂时无法招聘高薪的外贸业务员。为此，先生就让我以低工资帮忙的形式来工厂做业务。在上班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市场的竞争与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资金一直不够工厂的运作，先生就不停地从家里拿出更多的积蓄来填补工厂的资金亏缺。其他股东很多家境一般，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投资，每拿一次，我心里就剜心透骨的痛一次，而且对其他股东以各种理由不增加股金而心生怨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由于家里的经济出入是先生掌控，所以不得不从内心被迫的接受。明知道这是在去自己的利益之心，但是就是很难做到心不动。以前一直以为自己的利益心很淡，甚至认为这颗心已经修得不错了，而真正到了该去这颗心的时候，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实实在在地触动了根本的利益，强烈不舍的利益之心充分地显露出来。而且一直想着，如果二次疫情再来时，工厂是否还能正常生产，家里的投资款什么时候才能收回，一系列的不正确想法都随之冒出来，翻江倒海的胡思乱想。这不平衡的心已经影响到了我平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冷静下来时，我反问自己，你还是个修炼人吗？你按照师父法中要求的去做了吗？ 为什么死死抓着不放呢？此时我又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的法。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观。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又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还说，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你们不快往回修，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其实平日里自己有空时也会时常背师父的这篇经文，可是真正到了应该去这个心的时候，我真正的体验到了难以放下，把物质利益看得太实实在在了。我看到明慧网上刊登的同修交流文章《突破障碍讲真相》一文中，同修摘抄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的法。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这段法对我内心的触动很大，不实修是达不到法的要求的。我现在对师父在红岩实修中的法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有了新的领会。而且同修在体悟师父的法中认识到，放下并不等于失去，放下了执着换来的是修炼的升华，放不下才是痛苦的根源。由于自己这几年是处于独修状态，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和与同修们交流的机会，所以背法学法实修心性才是真正同化大法。现在我悟到，真正能从内心放弃而不动心才是真正的提高。每天看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就如同每天和同修们在法上交流一样，对自己心性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希望每个有条件能上网的同修都天天看明慧网，对自己的修炼是有益处的。感恩师父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给弟子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共同交流的园地，在这片园地里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正念。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会更加注重心性的修炼，真正的去实修。二，迷中修，坚定正念。由于受今年初中共病毒疫情突如其来的影响，我内心的波动很大。我常常在明慧网上关注社会动态与社会形势的走向，当时心里产生了些许的迷茫与不安，加之又没有同修可以交流，所以时不时的会有焦虑和懈怠的状态出现，影响了学法与练功。修炼越不在状态中，内心就越发感到不安与无奈，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向前走，怎样修，学法不入心，这种状态时不时的会反复出现。我每天就盼着看明慧网同修交流的文章，只有看到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内心才会感到平静安心，正念也会随之出来。我常常看交流文章时，为很多同修能时刻保持正念的修炼状态而感动。他们无论在任何环境的变化下，始终如一的信师信法，坚定的走在各自修炼的道路上，精进的做好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不为外部任何环境变化所动。此时反观我自己，为自己还在迷茫的状态下不精进而感到惭愧。同修们在遇到困难和过关时，第一念就是要求自己认真学法，对照法向内找，找到执着心并去掉它。 同时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100%的信师信法。为此我也抓紧时间背法学法。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为什么会懈怠和不安，那就是没有100%的信师信法，执着于预言对现在社会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准确度与结果，安逸心与怕吃苦的心，对修炼时间的执着。通过学法，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世间所有一切的变化都在师尊的掌控之中，所有的预言会在师父正法过程中发生着变化。所以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认识到无论世间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能迷失自己。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就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在迷中不放弃，不徘徊，修炼更加精进，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期望。世间的变化都不是我们要考虑的。找到执着心后，心里一下子坦然明亮亮，心也稳了。无论未来修炼的路有多难有多久，紧跟师父回家的心不变，修炼到底的心不变。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这万古机缘来之不易。我要谨记师尊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的法，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不能被人说的强势与好面子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8日。我从小就很听大人的话，我家三姐妹，我是老大，我与两个妹妹相差8到10岁，妈身体不好，家务活几乎是我做，已经成习惯了。我做事很快，能帮家里承担很多家务活，大人自然就喜欢我，大人夸我几乎很少说我。到工作岗位，我做事也很踏实，领导同事也还行，找个先生在我们单位也很有名望，所以领导同事几乎也没说我的。在家里跟先生也很情投意合，家务活我做了他也很满意，也没人说我，甚至家里人什么都依着我，这样就形成了强势要面子的心。带到修炼中，在项目中自己也做得可以，做出的东西别人也很认可，还夸我东西做得如何好，同修还说我是师父强看着的人，自己就飘飘然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有时凭兴趣，凭一股劲走极端，任由假象带动，做出了一些不在法上的事。在自己走得昏头昏脑时，师父以各种形式点化。一个带斗小卡车停在人行道上，自己骑摩托车很快，前轮钻到卡车前轮下。还有跟同修送资料时，一个小狗追着叫都不去悟，还以为是别人的原因。师父在经文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这是最正的一条路，未来的修炼人会参照的，所以你们不能出现任何偏激的事，也不能走任何的极端，那也会人为的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制造麻烦。任何一个极端的想法都不是我叫你们做的，那都可能是一种执着，就会造成麻烦。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经历很多了，自己经历沉痛的教训，走了极端， 去年一天中午被假象带动，跟同修争吵后出去发资料，想几乎几个部门的位置都发真相资料，还有最后一个执法部门了，就出去了，结果被一个转弯的脚处的石头把自己的脚背挖了一块肉，当时也没想起师父，叫了一声哎呦。回来后几天，别人一说你遇到的这是迫害，应该否定，应该自己走路。脚伤的第二天就骑摩托车到同修家，过了大约十天，雨下得很大，几乎要涨水了，自己一人在家，又被假象带动，转移真相资料，加大脚的受伤。又过了几天，同修说要去整体协调交流，我想要帮助同修化开心结，骑摩托车又摔了一跤，这一摔就是一年多。现在有人说我不出去，我也不敢听了，因自己没悟到。通过这次的教训，深深地知道，修炼的严肃不是想当然的。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悟中说，道魔同传，同在一世，真真假假重在物，何以分辨，必有上士。我还是没有认真学好法，想只要是师父的安排点化就应该去做，完全是凭着感觉走，这里面牵扯一个人心的执着，哪是师父点化，哪是冒充师父的，不站在法上自己哪能辨别。邪恶是冲着自己的执着，已经有漏了，被魔钻了空子，自己被钻到了旧势力的圈子里。师父在经文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的任何一颗心都可能成为一种执着，都可能被邪恶利用，当你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邪恶就可能会给你演化出一种假象来，那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干扰。是自己的哪些心招来的迫害呢？显示心、标新立异、干事心、强势的心、想在项目中比谁都强的攀比心、妒忌心、面子心，最主要的还是不能被人说的心，因自己几乎是在夸赞声中过来的。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个别人已经到了根本就不能碰的程度了，稍微听到一点不中听的马上就受不了，一碰到个人执着就炸了，那个东西已经很顽固很大了，不能被人说，不能被人批评，哪怕做错了都不能被人说，这怎么能行啊？这哪是修炼人呐？你就是在做大法的事，救人的事也得是修炼人做，不能是常人做。甚至于有些人一做错了，别人哪怕是善意的提出来，他都要开脱。自己已经长期养成了习惯，根本就察觉不到了，别人说出来自己也不会相信了，也不会去接受，甚至还要跳起来，怎么去改？就是一味的向外找，强词夺理，怕别人说了降低自己的信誉，怕别人觉得自己不行了。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实质的东西摘掉，但是养成的习性你们得自己去，久而久之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来源于不同的执着，有对爱面子心的执着，叫人说了觉得不好意思，就会在这方面触动不能被说的心，也有的人觉得自己是项目负责人不能叫人说，也有人在哪方面有特长不叫人说，也有人对别人有不好的看法因此不能叫人说，等等方方面面啦。不能被人说来源于不同的执着，自己还有掩盖心，怕自己做的事情不符合法，被人知道抓把柄，怕做资料当中有时不注意浪费了耗材，怕人说，有些隐藏的心，怕被别人说，总之一句话，就想听顺耳的话，往往矛盾来了， 不认为是去执着心的好机会，而是怕矛盾的出现，也不认为有些矛盾是旧势力安排，师父将计就计来提高自己。现在意识到了，就要去改。清除不能被人说强势与好面子心，真正的严格要求自己，踏踏实实的修，一切要为众生得救考虑，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实践者真善人。浅显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法律角度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作者四川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8日。我多次被邪党人员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有常人朋友告诉我，只要对你的绑架没有法律依据，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2012年，警察等不法人员把我从家里绑架到洗脑班，我正念闯出后，被警察从洗脑班接出来，送到我家门口，让我下车。我要他们拿出我犯罪的法律依据，这时家人也要他们拿出法律文书，他们不给我出具法律依据，我就不下车。因当时车内还有两位大法弟子，警察司机没有办法，就把那两位同修送回家后，又回过来，把我送到我家附近，他们就把我从车上拖下来，然后扬长而去。因当时身体比较虚弱，我坐在地上，向路过的行人讲被迫害的经过，常人借手机给我拨打110，因没有打过110，不会描述事件的经过。我说我被派出所的人送进洗脑班，没有给我法律依据。一听是派出所警察，他们当然是不会出警的，所以那次报警失败。2018年我外出办事，有两个辅警要我到街道办事处去，说司法所长要约我谈话，我说办完事再说。他们就跟着我走到地铁站，我准备乘车，被跟踪的辅警从车上拖下来，我告诉他们我要去办事，有什么事回来再说，他们不同意，于是我马上拨打110报警。我这次报警吸取上次的教训，就说被不明身份人员限制人身自由，在某某地段的地铁站内，接线员问我是否认识他们，虽然我知道他们是街道办派来的，但在报警时就不告知与他们认识。刚报完警，又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分局警察，他拿出警察证在我面前晃了一下后，说要带我到局里去了解情况，于是我被他们架着我的胳膊，就准备把我带出地铁站。刚走到要上电梯出地铁那一瞬间，110警察很快就来了，因警察及时到来，我获得了自由。这次报警最遗憾的是没有向110警察要一份接触警登记表，所以我要找对方限制我人身自由的人员的相关信息太难了。我利用这次事件和区公安、市公安、省公安厅打了几场官司，虽然都输了，但对我而言还是赢了，因为我是原告，是他们在违法。所以在邪恶猖獗的时期，我们更应该重视利用好法律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明慧网2021年10月1日大陆综合消息中有一条消息，武汉市硚口区大法弟子周爱玲被绑架到硚口区峨冠湾洗脑班迫害。该报道的证据收集非常完美，首先这张照片就能证明该同修是拘留期结束后被相关人员从拘留所绑架到洗脑班，同时还收集了被带走的车牌号。不法人员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罪、非法拘禁罪。我们拿着这个证据就可以通过信息公开进入诉讼程序打官司，从而营救同修，窒息邪恶。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信息，都可以征得家属的同意，首先拨打110报警，寻找失联的同修，把接触警登记表保存好，利用这份文书作为证据， 对参与迫害的人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窒息邪恶。同修向公益论坛同修请教，通过法律程序制止邪恶，营救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最大的慈悲心讲真相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1日。我是中国大陆的老年大法弟子，也是个老弟子了。经历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磨练，我的心态已经日渐平稳，深深体会到了在讲真相救人，也就是劝三退的过程中，慈悲心的重要。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年轻人。年轻人身上通常都会有一些毛病，比如穿的衣服稀奇古怪、邋里邋遢，甚至抽烟、不懂礼貌什么的。我原来看到这样的人，内心就会生出反感，觉得现在的人真是败坏。给他们讲真相的时候，不自觉的就会带着一种看不上他们的语气，这样的讲真相效果可想而知。后来我明白了，这些人都是中共恶党有意教育成这样的，我需要更加耐心的对待他们，用更大的慈悲心和善念去感化他们。我就努力调整心态，尽量不去关注他们不好的方面，语气更加和善。看到他们让我觉得难以忍受的行为，我就尽量克制自己。给他们指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尽量不用那种教训的口气，让他们体会到我是真心为他们好才指出这些问题的。这样效果明显好很多，甚至有些年轻人还有些感动，觉得我对他们挺好的。这时候除了送给他们真相资料，我还给他们推荐翻墙软件，让他们看看墙外的世界，他们也会有兴趣，挺高兴，讲真相效果会好得多。年轻人是这样，中年人身上也一样有一些问题。常人整体上都不太善，表现出自私、冷漠、麻木。过去我总会非常生气，觉得我告诉你这么好的东西，你却这种态度，真是不知好歹。比如我给人讲中共怎么恶，很多人都会说，现在的人不都是这样吗？中共恶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中共恶党把整个中国社会搞得非常糟糕，他们都认可，这不正是讲真相的契机吗？这时候我就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耐心和善地说，是，现在人们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人们不是这样的，难道不是更好吗？这时候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思，接下来再讲真相，效果就好多了。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问题，我家里的孩子虽然不修炼，但是多年来受我的影响很大。孩子跟我讲，你知道社会上有一些老年人不讲理的时候，人们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说，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意思就是，过去在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为非作歹的那些坏人变老了。所以老人中有很多人也是蛮坏的，讹人、骂人、欺负人什么的。中共夺权72年了，现在的老年人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他们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的洗脑，确实有很多人中毒很深，思想很顽固。其实他们都是受害者，所以这个时候讲真相时，让他们回忆一下70来年所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和人们遭受的苦难，他们大多数都能明白，但有比较重的怕心，大多都会说，你要小心啊，共产党太坏了。这时候你就要用更加积极的心态去带动他们，他们一般都会若有所思地去想一想。遇上一些知道多一些的、比较有文化的人，就可以再深入地说，
比如，如果没有共产党，会不会更好呢？很多人也没有想过，但是明显感觉他们受到了震动。我想他们回去之后会想一想的。我修炼大法多年，年轻时候一身的病，修大法都好了，感激之心无法言表。我唯有精进再精进，用更加慈悲的心态对待遇到的众生，救度更多的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